好，我们再看29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仆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好，这个各位如果你比较熟悉这个五经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你会知道这个好像是错误的一个描述，因为这一代的人是在旷野里生下来的，他们没有看到法老的那些事，他没有看到那些埃及的十个灾，这里的这些多半都是在旷野生的，即使看到的也是很小的，20岁以下的。那为什么摩西敢这么大胆的说你们都看见了，甚至第三节还强调你亲眼看见了，并不是圣经有错，而是我们的了解要广泛一点。当你看到听到上帝话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亲眼用你的肉眼看见了，甚至还要更强烈。就像我们今天大可说我们是看见耶稣复活了，对，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但是约翰福音也讲了，神是要叫瞎眼的人看见，看见人瞎眼了。我们信靠他的话，我们就等于是看见了，而且比看见还更有福。就像耶稣对那个多马讲的，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听话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的创造，事实上圣经所讲的没有一件事我们看到，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的话，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他们也是一样，在新生的一代你们都看见了。那么肉眼的看见实在是福气，但是如果你没有心眼的看见，那就真是一个咒诅了。我也最近很常常喜欢讲 Jonathan Edwards， 那么多人看见了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多人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耶稣行神迹，甚至经验耶稣行神迹，特别是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可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不但没有帮助，在福音书里，特别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当那些犹太人看到了以后，更定义要杀耶稣。我们不是轻看眼目的这个见证，但是我们求主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知道那个是真实的。也注意亲眼看见的大试验。试验，我们讲过，试验可以翻试炼，也可以翻试探，这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如果我们就上文来讲，那就是法老所经历的，埃及所经历的十个灾。这个试验对埃及人是一个试验，是一个严厉的考验，是一个煎熬，为了叫他们能够信靠上帝，为了最起码让他们能够让以色列人走。我不知道在那些闲杂人里面有没有是信靠上帝而走的，我想也有。所有的神迹终归都是要让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的。对埃及人是一个大试验，可惜埃及人没有通过试验。所谓通过试验，就是信靠了上帝，而且是坚定不移的信靠上帝。可是他们总是在灾难的时候，或者灾难特大的时候，我错了。灾难一平息，心就又硬了，多么像我们今天啊！那么那个试验，那也就是说你要警惕啊。经上写的这些话是作为我们的警惕，法老的那些事情是作为我们的警惕，所以对埃及人的试验对我们是警惕。不过我也在想，这些大试验或者埃及的十个灾，如果我们也把那个出过红海的那一段也放进去，第十一个灾或第十一个神迹，固然是对以埃及的一个试验或者煎熬或者是一个磨练，对以色列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很多时候当这些灾临到了埃及人以后，可能他们对以色列态度是更不好，而且不管好不好，不管灾难有多大，以色列人就在第十个灾以前就没有出埃及，也就是说他们明显看到前面九个灾都失败了，最起码没有达到上帝要达到的效果。当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事使以色列能出去的时候，他做了，即使埃及人受到很大的惩罚，但以色列还是没有出去，对以色列也是一个试验。 我觉得生活中每件事都是。那么在红海边呢，更是一个试验了，试验他们是不是还信靠上帝，是不是又是碰到灾难就又不相信了。好，那可是这些试验神迹和大奇事哈，上文是指在埃及或在红海边的，下文就是指在旷野的，因此这个试验神迹奇事完全可以恰当的用在以色列的身上。而且我们也非常悲哀的看到结果也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是尤其是他们的精兵，尤其是他们投身的，都倒在旷野了，那都倒在逾越节的晚上，或者是淹死在红海里面。以色列人是倒在旷野，都是死了。哎呀，蒙恩的人跟被咒诅的人一样，下场这么惨，你说实在是划得来划不来吗？这么多上帝的苦心孤子都，那些试验神迹好像都没有实现。也注意那个神迹，我们在28章46节曾经看过，这些咒诅在你身上要成为异迹奇事。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个神迹奇事，他们40年被喂养，这个神迹奇事也是一个咒诅，因为他们漂流了40年，也是一个祝福，因为他们走了40年，脚没有肿，鞋没有坏，也是一个神迹，因为天天有玛拿供应他们，也是一个惩罚的神迹，因为看到他们就走不进到迦南地里去。这些大奇事试验神迹，我想今天我们一样再一次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反省一下有没有叫我们更蒙福哈。好，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也是老问题了。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心硬呢？为什么这许多他们看到经历到的，不管是倒闭在旷野的上一代和现在的下一代，下一代你在民数记看到他们一样是悖逆不信的，所以让摩西大发脾气，也害得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上一代下一代一样的不听。那么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样不听，埃及人不听，法老不听啊。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很头痛的经文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里同样头痛的经文原来是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哦，好了，罪魁祸首就是上帝嘛，那真是该死啊，上帝真该死啊。我们真的很喜欢审问上帝，不能处决他，但是很喜欢审问他。然后就是我承认了，问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问，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不没有一个敬畏信靠的心啊，你根本是在卖弄自己的小聪明。很多神学家，很多基督徒在卖弄这种小聪明的时候，发出自己怨恨不满的时候，其实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其他弟兄姐妹。我以前也很喜欢这样子的抱怨哈。那这些问题我在其他课上都谈过好多次了，这个课我们也谈过一些，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再讲一下，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神掌权而言，那么一切的好事坏事的确都在他的掌握中。人的心硬心软，人什么时候心软什么时候心硬都在他手中。但是这一类的经文在圣经里只占不到1%，其他99%恐怕都是在讲到说一切我们的改变会改变上帝，我们做主。那这两种经文都是真实的，我们就知道基本上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是上帝在使我们看见，使我们看不见，使我们聪明，使我们愚拙，每一秒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是就我们能看见的，我们人这边来讲，一切是开放的，我们可以选择。他下面讲的就是这样子。不过这些有关的经文呢，哈，大家喜欢用的一个当然就是法老的心硬，另外就是以赛亚书6章9节那里讲到说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那么在使徒行传28章26节、罗马书11章8节、10节也都讲到这些神使人心硬，神让人没有明白，神然后明白是神使实心换成了肉心哈，就是都讲到我们必须相信神在掌权，使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使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充满了，我认为是不但不消极，反而充满了信心和喜悦，因为我们是在一个 不是一个喜怒哀乐无常的上帝的手中，而是在一个全然智慧善良的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的救恩或人类的命运或任何一个命运不在这位上帝的手里，而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东西里面，那真是叫我们恐怖。正确的理解预定论是让我们正确的能够敬畏上帝，而且生活更积极的。神没有让我们明白那是指神掌权，可是如果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不明白都是我们自己故意刚硬，就像法老一样，你故意的，你罪有应得，所以神审判我们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神奖赏我们也一点没有错。如果我们全部就像一般人想到只是一个木偶被玩弄的话，那奖赏是多余的，这木偶演一个好戏，那是后面的手指该受奖赏，不是木偶该受奖赏。如果木偶演了一个坏戏，那也是木偶后面的指头该被罚，而不是木偶。可是我们不是木偶，我们从来不是木偶，我们从来从我们人这边体会，我们可以顺服，可以拒绝，我们可以爱他，我们可以恨他，这是你能体会得到，这是圣经里 90% 以上的经文讲到的。所以我们非常肯定，我们不怪罪上帝，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我们也感谢上帝把我们不配的荣耀给我们，因为实在是我们因为信靠他领受了他的恩典，我们活出各样的良善来。